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来看到旧约中间最伟大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第一到第十二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国或者说南国犹大来讲到，而接下来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二十三章呢，却连续讲到十个外邦的国家。这在先知书里面，除了以赛亚书以外，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甚至俄巴底亚书里面也都有讲到。好像耶利米书的第46到51章，以西结书的第24到32章，阿摩斯书的第一到第二章，还有俄巴底亚书是讲到以东。那这些书卷里面呢，都讲到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而且讲到上帝对他们的旨意、他们的审判及幕后的光景。这是说明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列邦都要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受到审判。这些信息虽然是讲到列国，可是呢，以赛亚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来宣讲，所以是特别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在这些讲到列国的信息里面，多次讲到说他们跟犹大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好几次讲到说这些国家他们要到犹大国这边来寻求上帝的救恩，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有些国家呢，他们明白了，他们得着了，有些国家呢却拒绝了。那这个是给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提醒，如果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话，那会讲到说这些外邦的国家后来要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刑罚呢？我们看到这边讲到各国的罪孽跟刑罚，先讲到两河流域的霸主，就是巴比伦跟亚述。以后呢，在第14章28节到17章14节呢，再讲到说犹大邻近的几个国家，包括腓力士、摩押、亚兰，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还有以法莲，这是北国以色列。然后再来呢，就是到了后面第18章到第20章那边，再次讲到尼罗河上面的两强，就是古时跟埃及。其实古时跟埃及呢，也可以在圣经里面常常算作是一个国家，因为古时呢，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他们在历史上面也有好几次曾经统治埃及，所以圣经里面像以赛亚书里面常常把古时跟埃及就合起来算作一个国家。最后第21章到23章呢，再次讲到说另外还有几个国家受到上帝的刑罚，包括巴比伦啊等等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这边看到以赛亚书第13章到第14章里面，巴比伦受到了审判。在这段里面呢，我们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宣讲有关于列国受审判的事情里面，首先就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呢，其实是要在近东的历史上面，要在以赛亚以后要过100多年才正式跳上这个世界的舞台的。以赛亚的年代呢，其实主要是亚述。那为什么在这边不是先讲亚述，而是先讲到巴比伦呢？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在前面以赛亚书第10章里面已经先讲到亚述帝国了，那是针对在以赛亚他同时代的这个亚述帝国做的一个审判。亚述帝国在他们的很伟大的一个国王啊，提格阿比列瑟的带领之下呢，扩张领土，就是整个两个流域占领起来了，然后呢再进入到巴勒斯坦这边，所以包括以色列，包括犹大，包括以色列周围的一些国家，像摩押、像亚门、以东，还有呢腓力士的那几个国家，都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跟蹂躏。这个事情呢，一直到以赛亚他侍奉的末年都还是发生的。包括说公元前701年，亚述的希拿基利也再次来到巴勒斯坦附近啊，攻击这些国家。可是呢，我们必须讲到前面以赛亚书第10章已经讲了，这让我们看到先知呢，他 不只是看到他同代的这些的信息，更是看到透过这个亚述，看到亚述以后另外还有一个帝国巴比伦要兴起，取代亚述帝国的地位。而这个巴比伦呢，对于南国犹大更是直接的，而且是最大的伤害，最大的威胁。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巴比伦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在以赛亚的年代啊，虽然是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可是他常常是蠢蠢欲动。他在亚述帝国里面啊，最不受管束的一个国家，有机会就要脱离亚述的统治，要取代他的地位，治理整个的两河流域，甚至扩张他的范围呢，到巴勒斯坦，甚至到埃及那边去。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巴比伦的话，其实你就看到说，先知已经透过了今天看到了未来。第二，以赛亚先知透过亚述看见未来，真正带给南国犹大威胁的其实就是巴比伦帝国了。这个我们在后面以赛亚书的第38章39章呢，也再次看到西西家王疾病得到医治了，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就派遣使者来看他，一方面当然是要慰问这个西西家王病得医治，但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联合西西家王这个犹大跟在东边的巴比伦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亚述。巴比伦是在两个流域的下游，犹大呢是在巴勒斯坦，所以你看到刚好是在这个肥沃月湾呢，一个是在最东边，一个是在最西边，两边如果同时反叛亚述的话呢，同时作乱，亚述帝国就会应接不暇，那这样子反叛就有可能成功。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更早呢，在创世纪第11章里面就看到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呢，很多人讲到说就是跟这个巴比伦就是直接有关的。在巴别塔事件里面，也是地上的人联合起来要反叛耶和华，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他们却说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集合在一起。结果上帝呢从天上降临，辩论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散在全地去了。那这个事情呢好像就一直延续到后来，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也是反叛上帝的一个延续。而先知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传讲信息讲到这个巴比伦。在这里呢，我们也必须讲到以后我们会讲到说整个以赛亚书的写作的年代等等。所以有些人就说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以后呢，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所写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讲先知他不可能看到有关于100多年以后的事情，不可能讲预言的。但如果这个同样的原则呢，你也可以用在以赛亚书第13章到第23章讲到列国的审判，因为这里面提到好多事情啊，都是已经超过了先知所在的那个时代讲到将来的事情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赛亚书的前半还是以赛亚书后半呢，都有先知从上帝那边领受有关于将来预言，特别是有关于列国的预言。现在我们来看到讲到以赛亚书这边信息的背景，以赛亚呢是在公元前的第八世纪，相当于我们中国东周的春秋时代初期。春秋呢就是在公元前的770年到400年之间，所以第八世纪呢刚好就是春秋时代的初期。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读到讲春秋五霸呢，好像这个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还有秦穆公等等，这就是中国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呢，哪一个城邦他就兴盛了，他就统合了天下，他就变成霸主了。那我们看到在两河流域那边的话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两河流域那里呢好多的小城邦，但是有一些小城邦呢因为有英明的君主，然后文治武功哦非常的强盛，他就统一了整个的两河流域，甚至扩张土地呢就变成大的帝国。我们第一个看到呢就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呢他们 完成了霸业以后，扩张领土到了地中海的沿岸，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为什么到那里呢？其实中间很大的呢，就是跟贸易经济有关系。因为从东方有丝路或者是香料要运到地中海的国家，他们称作香料之路。但是不管是丝绸之路还是香料之路呢，一个是从北边就是走陆路，另外从南边呢就是经过印度洋、波斯湾，经过两河流域，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地中海的沿岸。地中海的最西边，北边呢就是叙利亚，然后黎巴嫩，再就是以色列。这边的海岸很平直，但是呢亚述或者巴比伦相继兴起以后，就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出海口，能够把这些香料啊、丝绸等等就运送到地中海这边。地中海那里呢，特别像古时候的这些兴盛的国家，像希腊啊、罗马啊等等的，那么就借着这个呢，就把海上的贸易就连接起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两河流域的大帝国呢，亚述跟巴比伦，他们就想办法来扩充他们的领土。亚述是在北边的尼尼微，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的南边，相当于今天的科威特附近。尼尼微城呢，就是我们这几年特别看到伊斯兰国他特别攻打的一个地方，叫做摩苏尔。这个尼尼微城后来呢就变成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后来我们也在历史上面看到有先知约拿曾经到尼尼微城来传道。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呢，在尼尼微城，就是这个摩苏尔城里面，都还有纪念约拿的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因为你想说这个约拿呢，他曾经来传道，而整个尼尼微城都悔改归向耶和华，他们就得到拯救了。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就取代了亚述帝国，然后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呢曾经三次来攻打南国犹大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一点历史背景呢。犹大末后的几个王都受到尼布甲尼撒的侵略。约哈斯王在公元前609年就继承约西亚王做南国犹大的王，但是很快就被法老尼哥所废掉，把他就带到埃及那边去，他就死在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约雅敬做南国犹大的王，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从公元前609年到597年。而在606年的时候呢，就是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有但以理先知在里面。公元前597年，这约雅敬王呢不明不白就死掉了。有些人是说跟尼布甲尼撒有关的，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约雅敬王呢继位三个月呢就被尼布甲尼撒就掳走了，到巴比伦那边去。这是第二次被掳，以西结先知就在这里边。而第三次呢就在公元前的586年，这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西底家从公元前597到586年做王，一共11年。但是到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把耶路撒冷城就攻破了，圣殿被毁，圣殿里面器皿也被掳走了，百姓也被掳到外邦去。而这一次呢，耶利米先知他就被有一些剩下来的犹太人就带到埃及那边去，最后在那边就为主殉道。那这带来我们看到整个以赛亚书的第13章就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13章第一节讲到说，以赛亚就见到有关于巴比伦的末世。这个见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hazah， 就是见异象的那个见，跟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是同一个字。这边讲到说有关于巴比伦的末世，这个末世呢就是论到有关于巴比伦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成为在第13到第23章里面反复出现，好像说第15章一节讲到论摩押的末世，17章一节讲到论大马士革的末世， 19章1节讲到论埃及的末世，21章1节讲到论海边旷野的末世，22章讲到论异象谷的末世，23章第1节讲到论推罗的末世。所以这里呢，一共有好几次讲到末世，都是讲到有关于外邦国家的。第13章的第3到第5节呢，讲到耶和华拣选巴比伦来刑罚犹大。这边说他们是我所挑出来的人，或者翻译作是我分别为圣的人。因为原来呢文字啊就可以直接翻译出来是我的圣者。这个圣我们记得它的第一个基本意义啊，就是分别出来的，是要来完成上帝在身上的工作的。他们要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耶和华和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全地，而主要是针对犹大来讲到的。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以赛亚的时候有亚述，但亚述呢对南国犹大还不是直接的威胁，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更是直接要来攻击犹大，甚至把犹大最后灭掉了。第6节跟第9节讲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说在那日最后上帝算总账的时候，信靠耶和华的呢得着上帝的奖赏，而背逆耶和华的呢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不管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通都是一样。第8节这边甚至讲说犹大的惊恐，他们好像阵痛，像那个生产要快要生产的妇人一样，那个惨痛啊，生产的那个痛苦。我是男的，当然没有这个生产痛苦，但是别人都讲过那个痛呢，像我们一般人呢，我们最会感受到痛的地方就是手指头脚趾头，所以以前的行球的时候往往是在这边用夹棍等等，但是那个生产之痛的话比这个更痛10倍以上。那这边讲说以色列人呢，南国犹大，他们就要受到好像生产的痛苦一样，而且他们感到很惊奇，怎么会这样发生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那这个是我们要讲到以赛亚以后100年，到了耶利米的时代，那个时候他就面对到犹大百姓中间错误的神学。在耶利米书的第7章第4节呢，那边讲到说他们中间有人讲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连续3次，背后意思讲说这是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就要保护这个圣殿不被外邦国家来侵略来践踏。那这个呢，有些人讲说很可能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在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上帝是他们的战士，上帝为他们来征战得胜，把亚述的军队185000一夜之间全部都消灭。所以这就是看到说从前的成功却反而带给他们一个错误的虚假的神学，也就是说上帝从前这样，现在呢他还会保护我们，哪里想到以色列百姓已经跟以前不同了，耶和华呢又反过来，耶和华是战士啊，现在反过来要对付以色列百姓，他宁可在这些罪恶的百姓当中让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掉，百姓被掳到外邦去，要显出上帝公义的惩罚出来。所以13章14到16节呢讲到悲惨的结局，这些百姓要被追赶，要倒在刀下，他们的财物要被抢劫，凡被追上了要被刀刺死，凡被多拿的也要倒在刀以下，他们的婴孩在他们眼前被杀死，他们的妇女要被别人来侮辱。这是讲到古今中外各种的战争都是残酷的，这些战士在战场上面被杀，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就受到很大的屈辱，所以像这些的男丁剩下来的一律杀掉，妇女呢先入后杀，幸存的妇孺被卖为奴隶，即使被带到战争国那边或者被卖到别的国家做奴隶啊，也是苟延残喘苟且偷生，这是他们最痛苦的事情。这个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耶稣也讲到耶路撒冷城要被毁，圣殿也要被敌人焚烧， 所以果然到了公元后的70年了，罗马的提多将军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就给毁灭了，圣殿也被毁了，圣殿里面器皿呢都被掳到外邦去，而以色列百姓呢也被禁止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以赛亚书13章19节呢讲到巴比伦昔日的荣耀。巴比伦呢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就建设整个国家，像这个空中花园被称作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可是后来呢也毁于地震。巴比伦城的这个伊斯塔尔城门，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里面看到。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不只是有别加摩那个城里面的庙，连巴比伦的那个伊斯塔尔门也被整个搬过去，然后重建在那边。不过那个城门呢还只是双重城门的前面的一部分，是一个比较矮的部分，高度有14米，宽度呢有30米。但是我们站到那个地方看到说，哇，这是2600年前尼布甲尼撒所建，上面通都是烧的那个砖，而且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号。那个砖已经那么多年了，2000多年了，但到今天都还像新的一样。所以你可以讲说，尼布甲尼撒他在那边说，你看大巴比伦的荣耀，果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后来当他驾崩以后，巴比伦国很快也就灭亡了。我到这个别加摩博物馆啊，为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感慨。一方面就是感叹尼布甲尼撒王他建筑的宏伟壮观，在这个城门外面呢还有一条庆典大街，街道两边呢都是用砖烧的啊，一个像狮子一样的像，很大很大，比人还要大的，但是呢现在都已经灰飞烟灭，就没有了。20节到22节讲到巴比伦王灭亡渺无人烟，甚至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是在荒烟漫草的当中。所以22节说巴比伦的时辰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果然呢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尼布甲尼撒王在公元前605年登基，攻取了犹大跟推罗，国力达到了最巅峰。但是他在公元前562年驾崩以后，他的儿子一位米罗达继位，25年之内巴比伦就灭亡了，亡在这个马代跟波斯的底下。所以巴比伦存在的时间呢讲起来大概就是70年，而这70年呢就是刚好讲到上帝兴起巴比伦作为刑罚犹大的工具。我们这件事情呢特别在耶利米先知书里边就特别讲到，南国犹大百姓受到上帝的惩罚，要被掳到外邦去70年。70年满了以后，他们要重新的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家园。而这70年呢差不多刚好就是巴比伦帝国兴盛的时间，主要就是从公元前的606年到公元前的536年，巴比伦帝国就没有了。我们在近代看到的话呢，有一些很大的那个政治或军事势力也是70年，好比说苏联差不多在公元后1917年到公元后1989年呢，苏联也就瓦解了。德国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是我们看到柏林围墙，柏林围墙呢在1961年8月13号开始建造，他们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1000年，可是呢1990年6月13号也就完全统统都被推翻掉。柏林围墙总长度有 167.8 公里，高度呢大概都有3到4米高，但这个围墙呢终究也不能够成就。所以这是带来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14章。不过在这边我们要先稍微停一下，就讲到有些人就讲到说，在历史上面大概在公元前的539年540年左右， 当这个波斯王古列，或者中文把它翻译作居鲁士，当他进入到巴比伦城，取代这巴比伦的时候呢，有但以理先知就把耶利米书29章那个经文呢，就给他看。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70年为满，然后就要被带领回去以色列地方了。他再把以赛亚书的第44章、45章给这个古列大帝看，更让古列大帝感到惊讶，因为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跟45章里面就明的讲说古列这个名字，说上帝呢将来又在东方那边兴起一个人叫做古列，或者我们法翻译作居鲁士，他要下命令让被掳外邦去的这些犹大百姓可以归回自己的地方，重建圣殿，重建家园。古列感到很惊讶，你就看到说上帝他是在那边掌管历史的神，连这些外邦国家包括不可一世的巴比伦，或者像前面我们讲到亚述呢，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在上帝的掌管历史的当中，让我们也把眼睛就盯在上帝的里面，他掌管历史，我们在他的手掌当中看到整个历史按照神的心意来运行。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下次我们继续把这个上帝刑罚巴比伦第14章那边呢把它讲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